卫的曾孙哥夏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米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众的二十五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即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你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们呢，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门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我们不上去？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十六章跟十七章，甚至于包括第十八章的故事。这三章呢，可以说是完全相连的，而且它的时间大概是三天。可拉达他们背叛以后，摩西说，等到早晨耶和华必有指示，所以后来就发生了第二天。然后呢，到了四十一节又是一个第二天，然后呢，到了十七章第八节又是一个第二天，所以大概就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可拉党的背叛呢，其实是个典型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在说来，人的堕落是从背叛开始的。所以自从我们成为亚当后裔以后，我们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背叛的骨头。所以你看，背叛这件事不需要教的，从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许多时候做父母的看不见自己，但是从儿女身上就看见自己。所以这里面的教训当然是很自然的。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因为这一次的背叛的规模很大，一共有2500个首领。那么250个，我说什么？对不起，我还没说完，250个首领。那么250个首领，那么当然是在可拉和大丹跟亚比兰的这个带领底下。那么可拉呢，是哥瞎的后裔，所以他属于哥瞎家族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是在会幕的南边。那么这个流便呢，我们知道说就这12个支派安营也在南边，所以就是外围来讲，流便在南边，但是就是哥瞎跟流便都在会幕的南边，一个内围一点，一个外围一点。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一次的串联呢，是特别是住在南边的，南边的哥瞎族的人和这些流便的人，那么他们呢在串联起来，然后就同时有250个首领。这250个首领我们知道是名望，是有名望而且选入会，他们的的确确是他们的首领。 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在摩西面前攻击摩西亚伦呢，他们的说辞就是认为说摩西跟亚伦他们擅自专权，因为他们觉得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所以这次的目标主要是对准亚伦，也同时对准摩西。那对准亚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歌瞎的人他们希望能够得着祭司的职任，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亚伦一家一样，亚伦他们在西边嘛，那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为什么我们只能够在南边，而且他们所管的是圣物。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对他们说了，他说神已经把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且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所以又使你和你一切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是小事吗？所以可见呢，歌瞎他觉得不满足，所以他说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所以我想歌瞎的不是这可拉党他们，可拉的他们主要的诉求呢，是希望能够得着祭司的职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然后就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那么这样好了，到第二天早晨呢，我们看耶和华指示谁是属他的，谁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选选的是谁，就叫谁亲近他。那么问题就是说，亲近神这件事情是要凭着神的拣选的，不是自告奋勇的啊。所以很明显的，可拉并不满足于神的拣选。不过不管怎么样，第二天早晨呢，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带着一个香，他们都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上面，然后呢，谁耶和华拣选谁，那么当然谁就是圣洁的。所以这是他们当初就是可拉主要他们的诉求是，他们希望能够得着祭司的职任，他们希望能像亚伦一样啊，也能够亲近神，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是圣洁的。那么对于以利亚、大丹跟亚比呢，他们的诉求不同一点。他们的诉求你可以从十二节开始，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他就招他们，他们不上去。然后呢，下面讲的话你就知道，就可以反映出他们里面的心态，而同时可以知道这刚好应该就是他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发生的事。比方说他们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所以他们认为说，今天他们漂流，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得罪神，他们其实认过罪的，但是他们是不是心里认罪？结果他们打了败仗，然后他们漂流了，所以他们没有，这证明说他们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们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在神行政的手、政治的手底下，他们反而怪说呢，是摩西呢把他们从流奶之蜜鱼蜜之地领上。你有没有弄错啊？是领到流奶鱼蜜之地啊，不是流奶之地领上来啊。所以这些人呢，你看他们昧着他们的良心，他们认为什么？认为埃及才是流奶鱼蜜之地啊。你看见吗？刚好翻过来的，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所以他们所争的不是立位，他们所争的不是祭司的职，他们所争的是做头。他们觉得摩西呢是要自立为王管辖他们。所以这里面是两件事，一个呢就是亚伦的祭司做祭司受到挑战，还有摩西为君王受到挑战。摩西是带头的嘛，神是借着他带以色列，就是神总要有人领他们进迦南，那么摩西就是那个首领，结果他的权位、他的权柄就受到了挑战。所以一个是祭司的职任，他们觉得你们是专权，为什么只有你们有这个权柄，我们没有？所以他们挑战的是亚伦的祭司的职任。还有呢，就是为什么只有摩西可以，而且他们认为摩西是自立为王管辖他们的。所以这里很明显基本上是牵涉到权柄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记得，无论是亚伦或者祭司，其实他们都不是权柄，他们是代表的权柄 ,delegate authority。那么我们知道在宇宙里面只有神是权柄，你去读全本圣经，神只有神是权柄，没有人有权柄。
所以所有权柄的来源都是从神来的。那么当一个人他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这个时候呢，神就可以，因为他服在神的权下，所以可以神可以放心，神可以把权柄交给他，叫他做代表的权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一面来讲，亚伦是代表的权柄，还有一面呢，摩西也是代表的权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其实呢，我们对权柄有一种误解，误解的原因就是因为被世界上的权柄误解了，误导了。比方说扫罗，扫罗他根本是他也只有那个宝座，他空有那个宝座，但其实神已经离弃他了。但是大卫呢，大卫虽然他没有宝座，但是圣灵高他，所以就实质来讲他是王，就是外表来讲是扫罗是王，谁有宝座谁就是王。但是没有想到一个没有宝座的人他可以是王，所以这里很明显，你看见从人的眼光中来看，宝座一定跟就是这个权柄一定跟宝座连在一起的，看得见的那个连在一起的，所以慢慢的就变成一个位置了，变成一个位置了。但其实不是，其实圣经里面权柄的来源就像大卫一样，是从里面到外面。大卫是先是王，他显出做王的生命，他有两次神把扫罗交在他手里，结果他又交回到神的手里，他没有下手害他们，所以你看这是王，这是不容易的事，他的确有做王的生命。然后最后呢，神就把他带到宝座上。所以这个王今天在世界上，许多时候人只剩下外面的壳子，只剩下外面就是位置。那么所谓的位置宝座呢，就是那个王外面所代表的宝座所代表的。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但是在这里呢，你看在以色列人，如果要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当然需要有人领他们，是神借着摩西领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但同时他们也不能没有亚伦，如果没有亚伦为他们带导为他们带救，他们老早就被消灭了。所有的祭司就是为了他们的罪嘛，没有亚伦他们的罪怎么解决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无论是亚伦也好，实在说来它是一种服侍，权柄最重要的重在服侍，是用权柄来服侍的，这点非常，权柄不是为了辖制，权柄不是为了管辖。你开车大家都是平等的，全家人都是平等，但你总要有一个人是在这个方向盘后面吧，对不对？所以在方向盘后面那个当然代表权柄嘛，你不能后面，英文常常有的人笑别人说，你常常想做 backseat driver， 就你坐在后面你还指挥前面，这非常危险的。那你这个前面到底该停不该停是方向盘的要决定的嘛。那么同样的嘛，今天在大而可畏的旷野，谁在那个方向盘的后面？当然是摩西嘛。所以这个权柄是为了服侍他们，这个权柄不是为了管辖他们，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亚伦也这样，如果没有他的代求，没有他到大祭司，没有一年一度到这个会幕里面去，然后把血弹在里面，你知道谁为他们赎罪？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明显的为着服侍他们，神有两个仆人，一个呢是亚伦，一个是摩西。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在肉体的情，尤其在慢慢在旷野里面，有多少人慢慢倒下的时候，那个整个的空气根本就是而且肉体会传染的，所以你一接触了以后，当然就会传染上。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肉体慢慢就做大了。肉体做大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他们就要问谁是大的。大家都喜欢做老大，大家都喜欢做最高的位置，所以大家就把权柄和那个位置就画上。那其实不要忘记的，就是圣经里面的权柄呢，是为着服侍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父母，每一家做父母都是神代表的权柄。所以如果做父亲做母亲已经放弃做权柄了，你知道这个孩子长不好的。那么一个孩子在父母的跟前和在孤儿院有什么不同呢？孤儿院当然有人教导他们，到底不是父母。而且父母的权柄是从生命来的，很清楚的。我相信没有一个婴孩，一个小孩子刚刚小的时候会挑战父母的权柄，不会的， 那生命，因为一面你看见父母当然爱他们，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所谓代表权柄的这个实行和原则是根据父母的。